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和大家连续讲节目呢，讲的主要的内容呢都是跟这个洛杉矶暴动有关的。那今天我就停一下，那个因为洛杉矶这边呢，这个事情呢闹的是新闻的效应很大，但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还要静待观察。因为闹事的地方呢世上不多，就是洛杉矶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居民区，并且呢在市中心，在联邦的移民局的附近，在那个地方闹事。因为那个地方呢离开高速公路很近，那么这些闹事的人呢钉石头钉汽油瓶啊，会影响到交通，所以那个呢就比较大。今天晚上这个政府呢已经宣布了在这个市中心的那个区实行宵禁，那个市场也影响不到什么人，因为没有人住在市中心，都是写字楼和政府的楼，所以呢晚上呢就不让上街，这就完了。不过那个地方呢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那边睡啊，那些人有没有参加暴动不知道啊，那有可能也是里面的分子，但是现在政府呢还没有时间去清理，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事实上是加速了很多事情的解决。那这个关于洛杉矶的暴动呢，我们就等两天看看结果怎么样我们再说了。反正现在呢这个示威方面呢大概也就有些精疲力竭了，因为搞了三整天了，舆论的力量呢也做够了，那美国的政府呢也没有说放下不做的这个决心，继续呢是派了这个 National Guard 就国民警卫队准备呢是动员的，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大家呢都是面临这个要解决问题吧。这个我就不多讲了，讲多了就给人骂啊！现在你讲支持哪一方面呢都有人骂，所以呢做节目也是难。今天呢我是讲一个几个礼拜都没有讲的一个事，就是乌克兰前线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6月1号啊，乌克兰呢对俄罗斯呢进行了一次非常特别的攻击，就用这个运输的卡车把这个无人机呢就一直开到俄罗斯的各个军事基地的周边，在那里打开车顶的盖子，然后无人机呢出来就炸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炸了多少呢？这个数字没有定啊。乌克兰最早说41架这个轰炸机啊，就是还有预警机。俄罗斯呢说没这么多，只有4架。现在呢乌克兰方面说完全摧毁的有13架，其他的那些是打伤。俄罗斯呢也不再往下争了，反正呢就受损失。这个呢就是6月1号，但那个事情一出生以后，那个普京呢就信誓旦旦，就说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反击，那个我想也肯定会的。但是俄罗斯报复什么东西呢？他报复的那就是打乌克兰的民用目标嘛，打公寓啊，打学校啊，打这个商场啊，就俄罗斯就这样。他现在乌克兰的整个军事的这些工厂呢，都不在地面上，都在地下。乌克兰呢因为从冷战的时候就是准备打仗的，所以呢它有非常密集的这个地下防空的体系，我等下再讲啊。所以呢俄罗斯呢要服这个报复，普京一说要报复，我估计呢就大规模的要打民用目标，那么这个呢就要靠乌克兰的预警设备了。如果俄罗斯的无人机一投放，俄罗斯的巡航导弹一发射就给发现了，那就马上就发警报，那么居民呢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跑到地下的掩体，这个就是要比这个速度了。那么果然呢俄罗斯呢就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连续有两天两次啊。那么最大的一次是6月9号，就是前天。6月9号呢这个俄罗斯呢就发射了499个航空器去打乌克兰的各个地区，全景都对了。这个可是一个大规模的了。它其中有这个伊朗做的这个萨哈德的无人自杀性的无人机479架。还有20枚的各种型号的导弹对乌克兰呢发起混合攻击，这下就不得了了。那一共算起来就499个飞行器，其中有479架是自杀性无人机，20枚各种型号的导弹对乌克兰发起混合攻击。那么然后呢就打乌克兰的各个城市各个目标了，这一下满天都是这个攻击的飞机。乌克兰呢有准备，乌克兰的防空部队 乌克兰的空军、乌克兰的电子战部队和乌克兰的机动火力小组呢全力以赴，那么就去打。结果呢把这个空中飞来的499个呢打下479个，只有20架无人机是脱网炸到了地面的目标。所以呢这次是高，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所有的20枚的巡航导弹都被打下来了，这个是创造了我估计有人类开战以来最佳的防空的记录，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巡航导弹都打下来了。那么其中被击落的20枚导弹包括一些什么呢，有这个俄罗斯说没有人能够拦截的高超音速的弹道巡航导弹，叫做匕首啊，这个代号叫做 X47M2， 这个4枚 47M2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4枚全打下来了，这是被拦截的。另外呢有10枚 X101 巡航导弹，10枚是被击落被打下来了，有3枚的 X22 的巡航导弹是被乌克兰的电子战系统压制了，就它被电子战套中都不知道飞到哪就自己掉下来了，有2枚 X31P 反辐射的导弹被击落，还有1枚 X35 的巡航导弹被击落。那么无人机呢，这个一共发射了479架无人机，其中呢有277架是打中的，用电子战压制的是187架，那么无人机拖靶呢是20架。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一共发射了这么多导弹是没有一个飞进来，无人机呢大部分打下来，当然造成伤亡但是少得多了。那么俄罗斯发射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呢是从俄罗斯的广泛的地区发射，它不从一个点，它从不同的地方，从库尔斯克、沙塔洛沃、奥廖还有 Tampov 还有萨拉托夫黑海上面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发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其中呢被压制的占了479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就很奇怪的说，乌克兰怎么这么辉煌呢，能够打得这么好的成绩呢？三个方面原因啊，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是乌克兰利用的这个北约的预警系统呢非常得力，现在美国老不来了，北约出来了，我觉得这一战呢打的北约呢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因为北约以前一直靠着美国，自从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吵架以后就不给钱，那不给钱呢这个欧盟团结起来大家生产武器，所以欧盟呢也派了电子预警的设备，就电子侦察机在近空啊防御，所以呢就侦察到了。北约的这次预警系统呢非常有力，就俄罗斯起飞的所有的飞行器都给他们看见了，并且通知了乌克兰的方面，所以乌克兰方面呢基本上把90%几都把它打下来了，这是预警得力啊，防空系统是有的放矢，不是满天乱开枪啊。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就这样，资源少就用得省，用得省呢就要用得准，俄罗斯呢资源大啊，就不靠这个准就乱打，就是这样。俄罗斯打法是第二次试验的打法，乌克兰打法是现当代战争的打法。第二个，那个有3种非常重要的预警的防空设备是非常的拦截高。我们说其中一个是美国的这个爱国者，爱国者高是大家知道的，一向是很能够用的这样的爱国者。第二个呢是紫苑。一个呢是德国，德国这种特别要讲叫 IRIST 这种呢，我现在这一次第一次看见德国的 IRIST， 这是一个中程的防空系统，这次呢看的结果是弹无虚发，每一枚打上去都打下一个导弹，这个简直不得了。它对巡航导弹的拦截率呢，这个德国做的 IRIST 这个导弹的防截的拦截率达到多少呢？100%，就每一枚发出去就能打下一个导弹。这个把高超音速的匕首导弹还有俄罗斯最牛的轻炸导弹都打下来了，所以20枚的俄罗斯导弹没有一个能够飞进乌克兰，你看这个太厉害了。除了这两项北约的预警能力强，还有这个三种的 防空系统就包括爱国者 IRIST 还有紫苑，这三种呢都非常强，很准。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乌克兰的防空网密集，除了用上面的三种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外呢，乌克兰还装备有 S200 S300 鱼叉、三毛举、毒刺、欧洲雁、星光、沐鹰等等这些新旧不一的短程防空系统，还有猎豹防空坦克，还有高机关枪组成的机动防空小组，这些防空武器呢，一起来打就编织起了非常密集的防空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到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的6月9号，乌克兰的这个防俄罗斯的这个空袭呢，取得了很重大的成果。但对于普京来说呢，反正把这些都打出去了，我报复了，那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啊。那么大家就说那个，怎么乌克兰这么耐打呢？那个其实没有人搞得清楚。俄罗斯从战争全面爆发到现在为止1000多天了啊，3年1000多天，光是基辅就被俄罗斯打了100多次，打得这么厉害。那么但是呢，俄罗斯呢很纳闷，怎么我用导弹、用无人机、用什么都用尽呢，去轰炸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个这个乌克兰的高级官员这个被打死，真是啊！3年以来就只听说俄罗斯的将领被打死，这个没有听说这个乌克兰的将领被打死，有点奇怪。莫斯科有些将领住在家里都给打死，那但是呢，这个乌克兰的将领在基辅呢居然就没有事，所以俄罗斯也搞不清楚了。那么有些人说我们要斩首泽连斯基，就现在别说泽连斯基了，一般将领都没有碰到过。这个莫斯科呢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乌克兰方面的官员能够躲开轰炸。那么现在呢，有些人就解开这个谜语啊，这个谜语呢其实呢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了，今天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个乌克兰能够隐蔽的那么好。基辅呢在苏联的时候是靠近这个西方最近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当时苏联是构想一旦欧洲爆发了冲突或者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和北约就一定呢疯狂的轰炸基辅，这是俄罗斯的祖宗，就是苏联想的，并且呢估计呢会对基辅呢进行核打击，那要生存怎么办呢，要做攻势。所以呢基辅的攻势是前苏联的时候修的，不是现在修的。基辅呢修建了庞大功能齐全的地下防御工事，我们记得前一阵时间这个欧洲电台采访就看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防空洞，叫德尼普罗夫，这是一种型号，这个德尼普罗夫的一个防空洞就能够抵御这个核打击，这个做的那么结实，它主要是钻得深，并且呢里面还配了自己带的发电设备、生活设施、活动区、休息室一应俱全。每一个这个德尼普罗夫防空洞可以装多少人呢？350人。这种防空洞在基辅有多少呢？有差不多2万座。大家想想，用2万去乘这个350，你想差不多是每家每户都有地方躲，只要俄罗斯一发动这个打击，就看那个警报发得快不快，警报声一报大家就下去了。在基辅每个行政中心、工厂和每个居民小区下面都有专门的避难所，除了这种专业的德尼普罗夫防空洞，还有各种避难所，大大小小的工厂都放在地下。这个乌克兰西部的行政部门很多的区域，比方说苏拉夫斯卡地铁站的附近的地下掩体，它有多大呢？有525亩大，那有多大呢？35公顷大，地下的掩体。那么还有呢，位于地下的布尔维克机械厂也都在地下。所以呢，基辅的地下就是一个地底世界，在下面生产导弹、生产枪械、生产炮弹，无所不能。但凡预警系统有力的警报的时候呢，别说炸乌克兰的高官，就算炸到普通的乌克兰都很难炸到，大家都钻到地下去了。所以俄国人的导弹呢，能够摧毁地面目标， 但对几十米深的地下目标呢，是肯定无能为力的，别说俄国，美国也没有办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乌克兰的总参谋部啊，我今天讲六月九号呢，他还搞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用无人机呢，居然又打了俄罗斯的一个机场。我们六月一号讲过，打了俄罗斯的五个机场，其中有四个成功，就炸毁了俄罗斯几十架这个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那么俄罗斯觉得这打够了就没问题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六月九号又炸了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叫夏诺夫哥罗德州，在这个军事基地叫萨瓦斯列伊卡军用机场，在那里又实行打击，是无人机的，有两架俄罗斯的战机呢被摧毁。我们看见了有这个空中拍的这个照片，一架是米格31的截击机，还有一架是战斗机，可能是苏科伊30或者是苏34轰炸机。这个爆炸果呢还在评论当中，我们看见就是熊熊的大火了。那么当然这个报告呢，现在大家就分析了，这里就是哎呀，这个俄罗斯这个打成这么厉害。最近呢，俄罗斯呢就有个民意调查，就问这个各个国家，大家这个最好感和最恶感的国家是什么，就在街上随机的问俄罗斯人啊。那个俄罗斯人大家想呢，这个应该最恨是乌克兰人，在上街一问呢，这个大家最恨的不是乌克兰人，是德国和英国。为什么呢？因为德国英国给的武器最能打，而德国呢现在改变了以前的这个态度，新上任的总理默尔茨，那可不是以前的舒尔茨了，那是全力以赴的要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所以给德国的武器，所以现在俄罗斯的民众对德国是恨之入骨。这个 65% 的人是恨德国， 49% 的人是痛恨英国。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在论坛里面有一个论坛就讲说，这个俄罗斯面临乌克兰的恐怖袭击，风险不断加大，那么英国当局是100%的对乌克兰当局呢给予了支援，这个所以俄罗斯人恨得不得了了，这个不用说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跟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是什么，但是哪些国家会俄罗斯人认为是对自己最友好的呢？第一名哈，大家想想谁啊？朝鲜，不是白俄罗斯。这个绝大多分80%者的人说白俄罗斯算第一个，因为白俄罗斯那不用说了，俄罗斯的这个部队从白俄罗斯开进乌克兰，他们允许啊，并且呢俄罗斯要把战略核导弹放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也允许啊。卢卡申科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小老弟了，不用说了，讲的也就是俄语了，大家一样。所以呢，俄罗斯人呢把他当亲兄弟，兄弟都算不上，亲儿子吧，就这么看。那么另外呢，就有2/3的俄罗斯人认为呢，一个是中国，那中国跟俄罗斯一直这个贸易很好，大家觉得中国是第二啊，第三个是哈萨克斯坦，这三个。那跟着第四呢是印度，最帮俄罗斯忙的朝鲜派了12000名军队去俄罗斯打仗的，在俄罗斯人当中只排到第五啊。我们就看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排法。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方面呢也越来越紧张了，北约的秘书长叫 Mark Rutte 在6月9号在一个讲话里面说了，说现在北约啊不能够依赖美国了，你再依赖美国，美国现在 Donald Trump 说变脸就变脸，没办法依靠了，北约必须要靠自己。他说北约需要对自己的防空和反导弹的系统进行400%的补充，也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提高4倍。这个肯定了，你看有些北约国家和俄罗斯有这么长的边界，就讲那个刚刚进入北约的芬兰，那条边界线1-2000公里长，你说芬兰那点军队怎么够打，所以要加强自己的防备，这个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各个国家现在需要增加大量的这种防空的武器，要建立一个空中防护之盾，那否则俄罗斯就说打就打了。并且说各个成员国，就欧洲的北约啊，20多个国家迫切需要成千上万辆装甲车和坦克车，几百万发新的炮弹， 对后勤供应、运输、医疗保障能力要翻倍的建设，因为呢要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的挑战。挑战就是俄罗斯的侵略嘛，俄罗斯肯定是打完乌克兰又打第二个，那个俄罗斯是肯定会动手的。现在大家对俄罗斯已经不存有任何的这个幻想了。乌克兰方面呢，现在也在增加部队。乌克兰有点奇怪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就是乌克兰呢在通报说我们打仗以来呢，我们呢也就让囚犯呢加入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这俄罗斯一样，就是反正你判了刑的，那么不是死刑的，那你都可以参军去打。那么这个有8300名乌克兰的囚犯现在在乌克兰前线打仗，这些人很愿意打，并且呢这个还有1000份的申请书在监狱里面申请说我去打仗，还在等批准。这个8300名里面有100名是女囚，都要参加打仗，换上军服，给上武器就上前线了。这个特点就是打了3年，乌克兰上前线的囚犯没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面重新犯罪，也就是大家对准外敌的情况下是一条心来打仗。并且呢，还有一个奇怪，就是乌克兰有很多黑帮的成员也选择加入乌克兰的武装部队。那我现在讲讲黑帮啊。那个黑帮呢，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乌克兰都有大量的黑帮分子。他们当时干嘛呢？1990年呢，从事军火的走私了、贩毒了、抢劫了、贩卖假钞了等等各种犯罪活动。以前呢，乌克兰的黑帮和俄罗斯的黑帮呢一直关系非常密切，但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两国的黑帮呢也就对骂了。乌克兰的大黑帮叫第聂伯黑手党，和俄罗斯第一大的黑帮叫这个斧头帮，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呢就骂口不断，互相呢叫嚣要把对方干掉。那么怎么干呢？乌克兰的黑帮干脆参军到前线去干。所以呢，乌克兰现在大量的黑帮分子呢选择了精忠报国，积极从军，还帮助乌克兰军方呢招募兵员，甚至呢他还帮乌克兰呢渗透到俄罗斯的前方刺探敌情。因为乌克兰语啊和俄罗斯语还是通的，他们改一改口音就能够进去了。对于这种的黑帮成员呢，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是坏人了。这些人呢在大是大非面前呢是有觉悟的。其实每次打仗都有很多这种情况，黑帮成员就帮这个国家打仗的。乌克兰军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叫达芬奇狼，这是最强悍的一个黑帮。这个达芬奇狼现在是乌克兰军队当中一个最能打的一个旅，这个旅呢黑帮分子组成的，打俄罗斯打得最厉害。我们想想中国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青帮杜月笙手下的斧头帮的帮主王亚樵，这些人在抗日战争当中是毫不含糊打日军的，这是一样的情况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个莫斯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种史诗级的空袭会遭遇到史诗级的失败。这就是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这个战争啊，不是数量和韧性的比拼，一个是愿意打，第二个是我的数量多，就俄国人说的，而是科技的对决。你科学技术达到什么程度啊？乌克兰呢有科技，它的产量低，所以它打得精。我们在俄乌战争的就这个时候，俄罗斯你看我刚才讲的发射了499枚的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一共479枚被打下来，击落率达到96%，这个是前所未有的防空能力。这个当然呢，引人注目的是无可拦截的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它也没有能逃过乌方的拦截，就说明了俄罗斯说无可拦截的匕首啊，已经是被能够拦截，是正式破灭。所以呢，有些人说啊，乌克兰在防空作战中使用的北约，特别是德国的装备表现优异，甚至呢说比美国武器就更好用。 那么另外呢，有一个俄罗斯的有一个最头痛的，就是他发射了一个洲际导弹。洲际导弹那基本上不可拦截啊，打别国的。这个洲际导弹呢，是从俄罗斯比较远的地方发射，然后呢向乌克兰打的。洲际导弹呢，历来被视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重要象征，现在呢也被乌克兰拦截了。所以外界呢就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要命啊！所以现在这次拦截的行动又迅速又神秘，目前呢俄罗斯的方面呢都还没有掌握是为什么乌克兰可以防御的这么精密，没搞清楚就已经打下来了。当然呢，我再讲一个特别的例子，6月7号这前天看见了，没跟大家讲，今天呢搞清楚了，这个叫蜘蛛网 2.0 的行动啊。蜘蛛网 1.0 版本呢，那就是6月1号那乌克兰用了1年半的时间去策划的。那结果呢，很多卡车里面飞出的无人机把机场附近的俄罗斯这个停放的这个飞机就打毁了，有些说40几，有些说10几，反正俄罗斯的战略空军呢受到严重的损伤，俄罗斯自己也认了。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蜘蛛网这个 Spike Web 的 2.0 版本是什么呢？这个在乌克兰安全区代号叫巴武提纳行动。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打法，这俄罗斯有一个货车装的都是谷物，有小麦啊玉米啊运货的车，前面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机车牵引的长长的火车就在道路上走。那么这个火车呢就开到了有一辆很长的军车，这个军车上面呢是运武器的，有坦克车，有火炮，装甲车，油罐，这要运到前线去的。那这两个车放慢速度要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运谷仓的车里面就舱门呢就突然间就自动打开了，就飞出了几架无人机，干嘛呢？先飞到两边的火车头，一个是自己的运谷物的火车头把它炸毁了，第二个呢无人机飞到对面俄罗斯运军队的那个火车的火车头，把火车头炸毁了。为什么炸火车头呢？就让两个车呢就并肩的停车，那么火车头一炸，火车就不能动了，就两辆火车在停在路上，粮食车上面的无人机呢就起飞。哦，原来里面有很多无人机，就打对面的这个运兵车，结果就这一下，6月7号就把这个铁路上运输的这个军器呢打坏了，一共打了13辆坦克车，这新的往前线运的，有7架火炮发射系统，有103辆汽车和装甲设备，还有10辆这个油罐车装油的，全部熊熊大火，一共烧了17万加仑的这个汽油，完全就没有了，就报销了。乌克兰现在的打法很特别，前方呢我跟你慢慢拖着打，后方呢我打你的装备，你把战略轰炸机打了以后还并不排除下面会不会打。现在呢火车铁路上运的东西呢也不可靠，不是炸铁路，是直接炸上面的这个军车。这些打法大家都看得这个眼花缭乱啊，大家说这个损失当然不如6月1号对俄罗斯打击的大，但是这种部队的异想天开的打法真是让全世界的军民呢大开眼界。所以这几天呢，如果喜欢打仗的人呢，这个觉得好看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英国的《Economist》有篇报道，就说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现在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就今年的夏季攻势。因为夏天呢，这土地好走，不结冰，也不像春天那样泥泞，就俄罗斯的机动部队呢可以快速前进。现在呢又准备打了1000天，打了3年了，现在又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们想办法呢用军事力量彻底的击毁乌克兰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抵抗，因为顿巴斯地区包括4个州啊，这4个州的靠近这个俄罗斯的东部，那也就是乌克兰的西部的前线，在那里打仗。俄罗斯呢在苏梅这个地方呢集结了大概50000大军，他对其中一个关键城市就每天呢就用导弹去炸。这个城市名字很长啊，叫 康斯坦丁尼夫卡啊，这个我不翻译了，康斯坦丁尼夫卡，他们呢，这个是乌克兰的后勤的重镇，这个镇呢只有25000人，现在由于打仗，每天俄罗斯向这个镇发射25枚的这个导弹去炸这个镇，面积呢66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呢就往前推进，俄罗斯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去包围这个康斯坦尼夫卡这个镇，那个镇里面现在居民呢只有8500人了，并且呢在实行宵禁，叫大家不要出来，这个攻势想办法呢要把乌克兰呢这个要把它顶住。俄罗斯的作战的这个规模其实是模仿乌克兰2024年的跨国攻击模式，就是打这个库尔斯克州的这个打法，俄罗斯也想这么打。这个俄罗斯呢现在呢一个是无人机部队加强了啊，现在打，不过你看上次这个攻击无人机呢就是6月9号的，这个也被打下来一多半啊，那他还是现在越打越强了，大家都是这样。另外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带军队的，俄罗斯军队打的就差不多了，那靠什么军队来打呢？俄罗斯呢就调回自己以凶残闻名的雇佣兵瓦格纳兵团，6月6号从非洲的马里全部调回俄罗斯就参加打仗，这个呢非常恶的一支军团，是个雇佣军。那么当然这支军团呢俄罗斯调回来就会投到乌克兰前线，乌克兰也非常注意这个事情。不过我讲这支军队有叛变的历史啊，这个俄罗斯这个2023年就见到了把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在乌克兰打仗打得差不多了，突然间他的创始人普里戈金跟俄罗斯国防部公拍撕破脸，把军队调到去打莫斯科，大家记不记得后来普京把这个普里瓦金呢把他弄死了。所以呢这支部队如果回来他们还是一个编制的话，对俄罗斯可能是一个隐患，这个我们说不定啊。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